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读经到此。
谢谢丽娜执事的读经。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请到大埔来的教会，黄道元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话语。救主温柔的邀请我们，请黄道元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聆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发出一个很温柔的邀请。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基督在还没有发出这个邀请之前，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他曾经严严的责备了哥拉勋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听了福音，见证了神迹，他们也认识了救主耶稣，可是这些人不愿意悔改，这些人不愿意再次回到神的面前。以后主告诉我们，有些事情神的信息像那些明白的人，像那一些凭着简单的信心敞开心门的人呢，神的信息是简单易懂，而且也是他们可以领受的。反而是那一些思想很复杂，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当然他们就听不懂神的话了。同样的，当主耶稣基督发出了这个温柔邀请的时候，曾几何时，有很多人他不明白。曾经在过去，我们常常开福音车，上面都希望放一些字，让人家知道神要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耶稣爱你，神爱世人，又或者是说耶稣拯救。当然这些的标语的时候发出去，有的时候人看了人家会明白，但有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会明白。我举个例子说，耶稣拯救，他在想救什么？我也在危险当中吗？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吗？耶稣怎么样救我？但是对那些需要的人，他们就会意会，他们就会明白。那当主耶稣基督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到底是向谁发出的邀请呢？今天这个邀请仍然有效吗？感谢神，虽然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升天，在神的右边不住地为着圣徒来祈求祷告的时候，这一个邀请继续地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也相信是从天上向我们世人发出来的，仍然有效。那么一个接受这个邀请的人，他会得到什么呢？那耶稣对那些准备回应他，准备要来到他面前的人有怎么样的要求呢？接受邀请的人，他们能够获得怎么样的解脱呢？希望用这短短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问的是，耶稣是向什么人发出邀请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重担，这个词不难理解，但是对现代人来说呢，这种如果由体力来劳作的，或者是要担负起来的这个担子呢，我们几乎都很少去经历了，因为今天我们是动脑动手，比劳动还要来得多。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换成另外一个词的话，大家可能就比较能够有一种的体会，压力，压力明白吗？啊 ，pressure 你就明白了 ，burden 不明白，担子不知道，压力你知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首先耶稣是对那些担负罪担的人发出这个邀请，为什么呢？因为叫人与神隔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重担。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重担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感受到，它所引发的呢有很多的反作用。哪一些的反作用呢？例如说，我们缺乏一种内在的平安。耶和华说，恶人没有平安。不但是没有平安，相反的，我们还充满了焦虑、沮丧、惧怕，而且很多很多的怀疑，并且因着罪呢，所带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灵性的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这样子说的话，看来这个邀请是给每一个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经上记载，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因此犯罪的人呢，受罪的捆绑而担负这样的一个重担。我们受到了捆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耶稣曾经对那些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当主耶稣基督说他们曾经为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也不承认。在埃及为奴不承认，巴比伦为奴不承认，他们总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耶稣说，你就是罪的奴仆，因为你的一生，你的祖宗历代以来都受罪的捆绑，没有办法脱离。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罪，因为我们在这个罪的捆绑的当中。可是很多很自负的人呢，他们都不承认他们担负这样的罪担，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他们也不认为自己被罪业捆绑或者是背负任何的重担，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我要选择怎么样的宗教我就选择怎么样的宗教。但是对不起，如果一个这样自负的人，自以为是的人，他当然不觉得他需要这样的一个释放。唯独那些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有这样的需要的人，你会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很多人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帮助来解决罪恶的担子，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方法，他们以为我捐些款，我行一些善事，我只要不做昧着良心的事，我大概就可以坦然。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是非常可悲的。那天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遇到一个邻居，这个人本来是离开我们教会各两间做一个小生意，就是测这个窗帘啊，还有一些修改一些衣物的啊，可能生意各方面的影响，还有呢最近隔壁家又搬来了一个从事其他行业的有噪音有异味，所以呢他们决定说把生意结束了，反正房子在自己后面家 啊，那么啊做的也是邻里的一些啊熟悉的声音哈，啊，那么他们就觉得说在家里面自己做也可以哈，啊，所以呢有一段日子我们都没有什么碰面，可是那天一碰面，他就告诉我，你知道某某人已经去世了吗？我吓了一跳，因为在前两个星期呢好像还看到这个人，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已经暴毙三天发臭了，邻居去举报了，后来才通知他的弟弟过来跟他办理后事。然后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他是有心脏病，但是他拿回来药呢从来不吃，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他从来不承认他有这个病，他说我的是胃病，这个医生那块药。我不知道这个是自己聪明呢还是属于一种的愚昧。你的身体在发出警告，你的身体发出讯号，你有病，经过诊断也确实就是这个病，但是因着你的否定它就会改变吗？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明白吗？我们有罪就是有罪，而这个罪所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自己现在是承担着，我们自己知道。你有没有背负这样的一个重担，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你自己知道。不能够因为你自以为是或者你去否定它，它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继续愚昧下去呢，后果怎么样？自负。这个自负就不是骄傲了，这个是自己负责任。今天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的灵将会得到应该有的安息。耶稣要我们的灵得安息，因为这灵所背负的重担就是与神隔绝的一个罪疚。凡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明明就把我们定罪了，不仅仅是我们所行的，包括我们思想意念里头的，包括我们从祖宗从我们的父母所传下来的，我们本来就像大卫所说的，在母腹中就有罪了，更何况我们所行的。而且这因罪所引发的这种的反作用，焦虑沮丧惧怕和怀疑等等，这种情绪上的追究也是一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里面，大家都在讲我们除了身体的治疗，还有一个呢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我们需要心灵的治疗。所以呢我们的医师有分很多种，当然今天呢我们用比较好听的名字了，如果你去看什么一些精神病科啊或者是什么这类的啊，情绪上的或者心灵上的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叫得比较好听啦，以前叫做板桥精神病院，对吗？现在叫什么？板桥什么心理卫生中心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在清迈的时候，以前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啊，牧师，这个就是精神有问题的医院啊，他们汉语可能不讲得不好。那么现在我一看，我说，哎，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哈，英文的改了。他说是啊，现在他说是心理卫生的医院，不管是神经病、精神病，还是心理的病态，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些所引发的。所谓身体情绪上的这些的后果，因罪业所引发的，很明显。所以很多人在解读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呢，就凭借着对他们行为的一种的规范或者是研究以后呢，他们以为说我们用一套叫心理学的世俗心理学的方式能够去解读，能够去帮助人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不能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先去否定了这一切是从罪来的，他们认为你这样的举止行为呢 是因为周边的人对你的环境、你的教育的问题、你的背景的问题，甚至呢，他说是遗传的问题。如果你否定了罪，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找到解答。今天耶稣要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呢？首先，除了包括剔除我们的罪疚以外，他还要给我们其他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神的大爱与恩典，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当神的愤怒离开了我们，当罪恶离开了我们，当我们蒙洁净了以后，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告诉你，你就能够享受到心灵里面的安息。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我们借着的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白白赐予的恩典。不但这样，我们如今凭着这耶稣的宝血不再被定罪了，那些在基督耶稣这里的人就不定罪了。主耶稣接受他的宝血，正如天父所应许的，凡愿意到他的面前来悔改认罪的人，按照他的公义，也按照他的慈爱，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主所要赦免的，不但是因着这个字句上的这些律法上所定我们的罪，更是要怎么样呢？也剔除因为罪所引发那些不良的后果。今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罪的赦免，我们也需要心灵的安息。蒙赦免的人可能还会受到所谓因罪所引发的反作用的瑕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觉到长期以来我们背负着这个重担，因此不容易把那些因为罪所带来的情绪、焦虑、惧怕、怀疑这些等等的东西呢放下来。所以难怪有些人信了耶稣，他本来就是多疑的，常常会怀疑的，很缺乏信心的。你说祷告祷告交托主，凡事交托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与你同在，可是他没有办法。他祷告完以后，他还问牧师，我心里面还是很担心。有个弟兄在上个月啊，对，前个月吧，去动了一个心脏绕道的手术，有一段时间没来教会了。所以在碰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哎呀，我们真的是要祷告。他一面讲的时候，他就一面有点难受难过啊，他知道他对主有亏欠。他就说医生告诉他50-50。什么意思呢？可能上了手术台呢，他就不能够活着下来了。所以呢，他心里面有焦虑。那我说我们就要祷告。他说真的，现在除了祷告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他说，牧师，祷告是祷告，我还是告诉你，我很怕死。虽然我知道哈，眼睛一睁开就到天堂了，他很有信心哈，但是还是很怕。为什么？因为这个怕就是这一段时间要经过死因的幽谷。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这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有些人，我告诉你，你碰到了一些问题，可能你说这些人软弱，真的软弱，但是长期以来，如果你本身就是因为缺乏信心，又或者你其他方面，你就发觉到说很奇怪，有些人哈，祷告完了还是很焦虑，放不下，不能交托，哪怕再大的精力还是不能够胜过。为什么？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突然间变成信心很大了，很勇敢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没有，那个软弱还是在，还在影响着。 所以今天耶稣提供了我们灵里的需要。首先耶稣来，他要除去我们的焦虑，他赐平安来安抚忧愁的心。耶稣所赐的平安跟这个世界所赐的不同。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耶稣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上所认为的平安。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局势真的是在一切的混乱当中，大家都认为只要我们没有战争，只要我们不去斗不去争，我们就应该会享受到更多的平安。今天你知道吗，各国的政府为了使大家平安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提供保安的费用跟十多年前比较翻了多少倍不知道，恐怖分子用的方法越来越多，几乎无孔不入的时候呢，你要堵住这些破口不得了，所花费的精力人力各方面不得了。曾几何时有人说，我没有奢求，我只求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很简单对不对？那你想要他就能够来吗？你想要他就得吗？我们总以为只要世界上一切如常，没有太多的意外，我们觉得那个很稳妥。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不是你不会经历意外的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跟世人所赐的不一样，不是因为没有乱，不是因为没有苦你才有平安。我所赐的平安是要胜过这个世界。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并且这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焦虑除去，平安临到。如果我们有沮丧郁郁不振，这里有个好消息，因为耶稣要来将我们的沮丧除去，要带来喜乐，使我们的灵能够雀跃。这喜乐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喜乐。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姐妹，这种喜乐不是一时间的快乐，这种喜乐呢，正是使徒彼得所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看见，但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一天杜祥辉牧师带领我做了一个认罪接受主的祷告以后，我告诉你，突然之间感觉到身上所背负一切的重担，一切的不喜乐，一切的黑暗突然间消除了，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正如这里所说的，是那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喜乐促使你很想要跟人家分享，很想告诉你家里的人你得到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这种的喜乐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的食欲得到满足了，不是因为你心里的欲望得到所谓的 满足，它是不一样的，不是你梦想成真那种的喜悦，不是你突然间意外所得到的一样东西，都不是这种，这真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今天耶稣说，凡到我面前来的，我要赐给你平安，凡到我面前来的，我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喜乐给你。主耶稣来，除去惧怕，换来了慈爱，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这正是父与子之间的那种的爱，就是天父与主耶稣当中那种的爱。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爱里。这个爱并且是超过人所能够吃度的，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吃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种的爱带着赦免，这种的爱带着怜悯，这种的爱带着饶恕，这种的爱带着包容。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所想的父母对儿女之间的爱而已，不是友情的爱而已，也不是夫妻之间的那种的爱，这种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这种的爱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惧怕除去。你看我们人因着人的爱，虽然在很害怕的时候，因为知道某某人同在，因为知道某某人顾念我，因为知道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度过，我们感到释怀一点，安然一点，但是不够。这爱是一个永远的爱，要与我们同在，这个爱是一个应许的爱，主不离不弃的爱。不但如此，主耶稣要除去怀疑，带来未来的盼望，他给我们永生的确据。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死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一个永生的确据。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感谢神，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会一直带着一颗怀疑的心，犹豫不决的心，我们带着一个很忐忑的心，不知道怎么样，接下来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耶稣，正如刚才那个弟兄所说的，如果是50-50，医生也没有把握，我上了手术台，我睁开眼睛就会是在天堂吗？我睁开眼睛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怀中吗？不一定。但是唯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去坦然面对，即使是死亡的临到，我们也可以坦然去面对，即使是身患绝症，我们也坦然面对，即使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感谢神。我要大家翻到一节圣经节，很重要，启示录14:13，启示录圣经最后面，好，帮忙我们旁边的朋友们，启示录14:13，找着了以后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启示录14:13，好的，我们大家同心同声来念。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以前我都不知道，每次看到老外，他们有的时候抬着一个棺木，或者是他们把棺木下葬的时候呢，在墓碑上刻着三个英文字母 RIP， 什么意思？ Rest in peace。 弟兄姐妹， 你写的 rest in peace 就真的 rest in peace 吗？不是你写的是什么他就能够成就什么，但是大家都是希望这样子，而且大家有一个可能他们当中有一个基督教的传统，认为人死的就是息了劳苦， rest in peace， 现在你可以安安然然躺在那边休息了，永远的休息了，是这样子吗？对不起，如果 if you are not in Christ， 这个 RIP 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安息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安息会发生在谁的身上？这里说什么？那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只有这些人才是息了他们自己的劳苦，只有这些人做工的果效能够随着他们。我知道你常常会在上四礼拜啊、出殡礼拜的时候听见这个信息，但是今天我告诉你，这个信息是真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盼望呢，不仅仅是今生，而且是来生，而且呢，这里所说的是我们真的是要息了自己的劳苦。今天也就是因着盼望，促使我们继续在这个世上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传福音。这就是因为这个盼望，我们继续学习怎么样为主而活。就是因为这个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很勇敢的，也可以很大声的告诉大家，那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不怕，因为主耶稣基督权势败坏了罪，主耶稣的权势胜过了魔鬼撒旦，主耶稣的权势呢也胜过了死亡的辖制。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所给予我们奇妙的安息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些部分，我只是略略的提一下。好，我告诉你，主耶稣说的，凡到我面前来的，我要给你的还不止这些。对于那些准备回应耶稣的人，主耶稣有什么要求呢？当然有，这个东西是预备好了，这个安息是有的，但是不是呢，这个安息马上就会临到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需要回应，你需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你需要来接受。感谢神，这样的邀请没有条件。可能你常常会收到一些邀请函，告诉你因为你是什么什么样的条件，今天我们选你做我们座上的嘉宾。不是 VIP， 是 VVIP。 哇，你感觉很荣耀。是啊，只有像我这样条件的人才会接受邀请，你明白吗？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的邀请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只要承认你有罪，你需要他，可以到我这里来。容易吗？太容易了。我们这耶稣贵为天上的君王，既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他既然对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是如此的谦柔，以致小孩子们喜欢到他面前来，以致当他说话的时候，众人都喜欢听他的。我们的主是那样的温柔，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马太福音在叙述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引用了以赛亚书42章这么说到我们的耶稣基督。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人的心灵是那么样的脆弱？有多少人觉得说我不配，我已经不能够再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了？但是耶稣说没有，只要你愿意来，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 他也不折断。主耶稣还有什么条件？当然他邀请我们来，又没有条件的来，我们很欢喜。等一等，你要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呢，他还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啊。你说啊，到耶稣面前的人不就得到了安息了吗？等一下，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轭啊，在犹太人的文学中呢，是代表某一些的义务本分，所以根据的阿比的教导呢，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自己去承担的，这就是你自己的本分。而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要求那些想要从他那里得享安息的人呢，说什么呢？你要接受他的这个教导，你要接受他给你任何的职责。好，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说的你要准备听。今天有什么问题呢？很多人他来告诉我，虽然我愿意接受耶稣，但是我知道我很亏欠他，我知道我有罪，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出改变，但是我没有能力。那与此同时呢，我心里非常的空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的粮，没有神的话语来喂养，没有人生的目标。我之前想的就是他准备要来信主的，或者是他已经觉得他来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呢，当你认为说耶稣能够给你带来安息，你的罪得赦免了，你欢喜了，你好像有一个票，或者是有一个证能够上天堂的，好像很欢喜。但是为什么心灵里面总是没有得到平安跟满足呢？因为可能罪的问题还在，因为你可能没有从神那里去领受他要给你的教，他要给你的话，他要给你的指示，没有去顺服他。因此呢，我们发觉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但是要来负我的轭，你还要学我的样式。这就是我们学习接纳他给你的一个职责，我们必须要来聆听和谨守他一切的吩咐。主耶稣说，为什么你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但是我所告诉你的你都不行呢？如果不行的人呢，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你把房子盖在哪里？沙土上，那是没用的，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为什么我来信了耶稣，我还是没有那种的平安喜乐？为什么我信了耶稣还没有得到那种真正灵明的安息？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觉得自己很软弱？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来到他的面前，你只是说，主耶稣答应他要担我的担子，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以为是把担子交给耶稣就完了。是的，主耶稣固然愿意替我们担当，就好像我们在主里面应当学习彼此担当一样，个人不要只是担顾自己的事，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代求彼此的担负。但是与此的同时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懂得顺从主，还要懂得来学习。所以今天主耶稣邀请什么？你不但要来信我，你还要来跟随我。你不但要做我的信徒，你还要做我的门徒。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息，不是我们信主认罪悔改那一刹那的安息，而是什么？长久的安息。所以今天要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你需要认罪，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来接受主，你需要来怎么样立定你的心智。主耶稣的教诲我要学习，神的诫命我要去遵守。可能有的人说我没有准备好，但你可以去衡量。有人说这个很困难，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今天不是靠你的力量。今天如果在你的面前说摆着的是一种的选择，我不知道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这个东西困难吗？主耶稣基督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教导，在大使命的里面，主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除此以外呢，凡我所怎么样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谨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看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但把福音传出去使他们做门徒，不但带领他们进入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还要什么？还要教导所有主耶稣所教导的，叫他们去遵守。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个才叫做福音，这个才是完整的，它不只是停留在前面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明白了，我们就要来遵守主的教训，我们要遵守主的教导。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请注意这里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有人说不容易吧，我以前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很困难的，不愿行的恶我倒行出来，我愿行的善行不出来，我有心无力。感谢神，基督不但叫我们称义，基督还要叫我们得他的力量。他把义袍加在我们的身上以外呢，他的义的力量也要加在我们身上。只要你懂得靠他，你总是愿意来顺从他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真的。约翰在他所写的书信的里面，那是他做门徒50年后，他这么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不知道你相信一个做基督徒做了50年的人，他告诉你，他说神的诫命呢不是难守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今天我们不是说你守了几条，今天我们要守的呢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呢？只要你能够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些诫命。换句话说，你不用担心你去犯哪一条，你只要在神的面前继续守着他的道，继续的爱他，遵行他的旨意。保罗说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耶稣会给我们力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呢，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全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姐妹，若是你可顺从的心，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耶稣说你要来到我的面前，你要负我的轭，并且我的轭我的担子呢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如果我们一生担负着罪的重担，受到魔鬼撒旦的捆绑，如今耶稣说你来信我，真理必叫你得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的。你要享受哪一个？我知道很多人因为他本来就不愿意脱离他现在的生活，他不愿意脱离现在的一种的情况，但是与此同时他很渴望得到耶稣所讲的安息。但是对不起，只有你愿意来放下再拿上，你才能够得到这完整的安息。求主恩待我们。今天耶稣给我们背负的担子，其实是比罪恶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是轻的很多很多。你渴慕救主要给你的安息吗？那你就必须要来完全归顺他的福音，你要委身来做他的门徒，你要学习听他所有的命令和教诲。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你要考虑的第一步， 就是来受洗。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想过的话，可能你不是很认真，你只想听听做做礼拜，感觉到这边的诗歌很好，感觉到这边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感到这边有一个温馨，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一些温情。对不起，那些都是很有限的，而且很容易改变的。唯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但是不要忘记，你们要负我的轭，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愿主耶稣的平安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愿我们真正的得到主所说的这个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今天你仍然以那不仔细的爱来爱我们，你仍然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你仍然愿意敞开你的双手，打开你的怀抱。只要那些凡劳苦担重担，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承认自己无助的人，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应许只要我们能够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主啊，你就要给我们享受那真正的安息，不单是我们心灵上的，更是我们生活上的。因为主啊，今天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上的压力，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上的压力，当我们面对着周边带来许许多多令我们身心苦不堪言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主啊，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来祈求你，再次的来求告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安息要临到我们。哦，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你的应许，接受你的邀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